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汉王朝成功建立，刘邦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布衣皇帝。拥有非凡的政治敏感和政治魄力的他，将使用怎样的手段来稳固这得之不易的基业？刚刚建立的新王朝还会迎来怎样的风风雨雨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最让刘邦不堪回首的，就是彭城兵败逃亡之后，被丁公和季布追杀。刘邦最咬牙切齿的是季布，季布害他把两个孩子多次踢下车，因此遭受非议，没完没了。刘邦下令悬赏捉拿季布，赏千金，如敢隐匿，诛杀三族。季布，楚人，为人任侠，早年闻名于楚，可惜造化弄人，季布没当上大侠，却成了通缉犯。这个时候，季布正藏在濮阳一个姓周的大家族里。季布一辈子躲在周家也不是个办法，纸包不住火呀，有朝一日不知得罪了哪个仆人，被人给告密了，那也就完了。周家为了自保，决定打发季布。请神容易送神难呢，只怕季布不高兴。周家当家的对季布说，你老躺在我家，这也不是个办法呀，如果你能听我的计策，我给你指一条路，如果不行，我愿意自杀。季布一笑，有计策就说嘛，怎么说你也是为我好，何必说那么丧气的话呢？那我就说了，我说你呀，削发为奴，带上铁环，连我家几十个奴隶一起卖到老朱家去。季布一皱眉，除此之外没别的办法了吗？周当家的说，哎呀，一点辙都没有了。季布于是剃光了头发，带上刑具，用一辆大货车就把季布和几十名奴隶一同押运到鲁国的朱家会所。周家和朱家肯定是有生意来往的，不然也不会这么熟门熟路。周当家的之所以动用这么多奴仆陪卖，那是防止路上有人认出季布来，更是防止老朱家看出破绽。周当家的精明，那朱当家的也不傻，他一眼就看出问题了。朱当家远远的指着田里干活的季布，对他的儿子说，你记住，种田的事儿就听那个光头的，千万不要对他指手画脚，他吃什么你就跟着吃什么，你也不要问为什么，就照着我的吩咐去做。朱当家的叮嘱完，就上路去京城了。朱老板来到洛阳城拜见了夏侯婴，几天之后啊，朱当家的才开口问夏侯婴，哎，这季布啊到底犯了什么罪了，陛下追捕他这么急迫。夏侯婴一愣啊，只得打着哈哈回答道， 啊，这个季布啊，他难为过皇上，皇上呢，很怨恨他。朱当家的一听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又故意问道：“您觉得季布这个人怎么样啊？”夏侯婴说：“这是一个贤人。”朱当家的就把准备好的话一股脑说出来。季布作为项羽的将领，难为皇上，那叫忠于职守。项羽手下蜀将那么多，皇上能捉得完吗？现在皇上刚刚得到天下，就因为怨恨搜捕季布，那胸怀也太不宽广了吧。季布这等贤人，皇上捕捉如此急迫，中原无立身之地，那他不是北投胡奴，就是南逃南越，这不是拿自己的人才去资助敌人吗？像这等不明智的事，您为何不去劝劝皇上呢？夏侯婴的一生是舍生救主的一生，从来只见他救人，从不害人。没多久，夏侯婴逮到一个机会，按朱当家所言对刘邦陈述厉害。刘邦恍然大悟，立即赦免了季布。没过多久，季布就被召进洛阳城，拜为郎中。季布是贤人，这是大家公认的。丁公以为他是季布母亲的弟弟，又放过刘邦一马，如果夜见刘邦，那肯定能活。但是丁公没想到，刘邦一声冷笑：“给我拿下！”刘邦说：“季布追杀我，那是忠于职守，你把我放掉，那叫玩忽职守，你懂吗？”士兵押着丁公在军中游行，宣布他的罪状。大家听着，丁公为项羽臣不忠，使项王失天下的正是他。宣读完毕，一刀砍下了脑袋。
丁公、季布同为项羽手下的两员大将，都曾经在彭城西面追击围困过刘邦，为何季布得到了刘邦的以德报怨，而丁公得到了刘邦的以怨报德？刘邦斩杀丁公究竟为了什么？他的这一举动会为大汉的文武大臣起到怎样的影响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刘邦定都洛阳不到一个月，娄敬提出了迁都的提议。在提议之前，洛阳城那帮政治大佬们似乎没有人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娄敬的人，因为娄敬还只是一个从齐国征召发往西部守边的战士。娄敬之所以敢拜见刘邦，是因为他长着一条厉害的舌头，以舌头席卷天下的人，我们称之为辩士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艺高胆大。娄敬见到刘邦问道：“皇上定都洛阳，是想跟周朝比谁立国更久吗？”刘邦回答道：“你说的没错。回忆周朝，最繁盛的就在西周，西周国都为镐京，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以西。现在娄敬正是要准备提议迁都到镐京附近，那个地方的名字叫长安，长安就在今天的 西安市西北。娄敬这个迁都可行性报告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。第一，洛阳城曾是天下地理要冲，随着洛阳四周的封国土地和权力扩大，缺乏缓冲地带的洛阳城逐渐地失去了地理优势。第二，关中之地左有高山为屏，右有黄河天堑，四境全是要塞，沃野千里，从地理位置上来看，秦国故地就仿佛蹲在天下的背后，占尽天时地利，锁住天下的咽喉，实为王者之地。娄敬这番话，刘邦连连称赞，于是立即召开会议讨论迁都关中之事。然而几乎没有一个人同意迁都，理由只有一个，秦王朝定都关中经历两代而亡，不祥。再说了，洛阳东有城高粮仓，西有小山屏障，北靠黄河天堑，南有伊水和洛水相互回环，这也是四面要塞，坚如钢铁。这下轮到刘邦为难了，俩地方都好，那是迁呢还是不迁呢？刘邦请教张良，张良说道，诸将说的没错，可是洛阳城太小了，土地又不肥沃，农作物产量少，同时洛阳城四周平坦，非用武之地，关中则不然，三面群山包围，人工屏障，只要控制好东面，就可以控制天下，这才是真正的固若金汤。所以娄敬说的一点都没错。刘邦大受启发，不用多说了，当即下令迁都，立即出发。刘邦果断出击，不让诸将唧唧歪歪拖泥带水，同时刘邦也早看出诸将的心理障碍，诸将都是山东人，谁愿意跑到异乡去蹲一辈子呢？刘邦迁都到长安后，因娄敬有功被封为郎中，赐姓刘氏，从此娄敬就要改叫刘敬了。
古代国都乃立国之根本，国都的选定事关一个朝代的兴衰，执意要迁都长安的刘邦真的能获得长治久安的太平盛世吗？刚刚建立的汉王朝能承受这次大的迁徙吗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公元前202年6月9日，刘邦下令大赦，然而7月的鞭炮刚刚放完，汉朝就遭遇到了第一个异姓王的背叛，他就是燕王臧荼。这个臧荼啊，最先不过就是韩广手下的一员大将，项羽救赵攻击王离时，他是功臣之一。之后呢，随着项羽入关，项羽就把燕王的位置给了臧荼，韩广改封辽东王。但韩广啊，嫌弃辽东苦寒贫穷，不肯救国，臧荼干脆就把他杀了。臧荼造反呢，事先连点征兆都没有，也没什么理由，反正呢就是反了。7月，刘邦亲自率军出征，2个月后搞定燕国，臧荼被俘虏，刘邦封自己的发小卢绾为燕王。卢绾和刘邦是同月同日生的， 长大之后又结拜为兄弟，从此之后卢绾就成了刘邦的一条尾巴，刘邦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，同甘共苦直到如今。项羽死后，刘邦本来想也给卢绾封个什么王，但是卢绾战功又不如韩信等七个异姓王显著，怕诸将说闲话，就封卢绾为长安侯。没想到臧荼造反，倒给了卢绾铺路石。封王之前，刘邦下诏燕王之位空缺，我想啊，大家提个功劳大的人来当王，你们给我推荐个人吧。论功劳，那当然是萧何、曹参的功大，但论关系呢，他们跟卢绾那可就不是一个档次了。诸将只好上书陈述卢绾功劳最大，刘邦满意的批准大臣们的奏议，封卢绾正式为燕王。臧荼造反在刘邦心里留下了阴影，引起了刘邦对其他六个异姓王的警惕。韩信最不靠谱了，当初韩信杀利基，有会战时期两件大事已经让刘邦不爽，现在韩信为楚王，又窝藏罪犯钟离昧，对刘邦来说，钟离昧就像一颗毒牙，必须要铲除。刘邦派人给韩信捎信儿，我听说呀，钟离昧逃到楚国了，那就麻烦你帮我捉回来吧。韩信对这事儿不但没回复，反而加强军事训练，出入陈兵列阵。刘邦心里窝火，韩信呢，你以为朕是不敢打你吗？公元前201年十月，有人对刘邦上书陈述韩信造反。其实呢，根本就不需要有人告，刘邦早就知道他会有这么一天的。不过事情已然至此，那就不得不摆到桌面上来说了。刘邦立即召开军事会议，就韩信可能造反一事进行讨论。诸侯一听就叫道，这还讨什么论呢？请皇上发兵吧，坑杀庶子。坑杀呀，真是吹牛不上税呀，你拿什么坑杀人家？你以为韩信是臧荼啊？不要说坑杀别人，你们自己能替我保住长安和洛阳，免得他坑杀咱们，那就行了。不能打怎么办呢？难道还就眼睁睁的看着韩信造反吗？刘邦默然。这时候陈平站了起来，既然汉军兵将皆不如楚，危今之际只有活捉韩信。所谓活捉，就是制擒。古之天子都有巡狩的习惯，所谓巡狩啊，就是挂着视察工作的名义到各封国去旅游一趟，作威作福，趁机是白吃白喝白拿呀，又不写欠条。陈平的意思是让刘邦挂巡狩之名前往云梦，在今天的陈县，甘肃省的淮阳县，来接见各国诸侯。而陈县呢，又是楚国的属地。韩信以为天子无事出游，必定不设防前来谒见。只要韩信光着手脚前来，那几个武士就把他摆平了。陈平的设想绝对是个好计谋，也就是俗称的空手套白狼。但更让人叫绝的是，天子巡狩甚至可以倾全国的精兵保卫出行。这是多么庞大的军队调动，无论他们走到哪里，那都是天经地义的。于是刘邦决定采用陈平之计，挂旗出发了。当韩信听到刘邦要游云梦泽，这头都大了。在韩信看来，刘邦名在云梦，意在楚王， 可是天子巡狩，诸侯是必须郊外迎接的，如果不去那是失礼仪，可要是去呢就等于送死，怎么办？就在韩信措手不及之时，有一位门客主动出来给韩信出主意了。他提出楚王不要太惊慌，皇上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动作，只因为你窝藏着钟离昧。如果你提着钟离昧的人头去见皇上，我保你完璧归赵。所谓食客可以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吃白饭做大事，一种是吃白饭摸浑水。估计这个无名的食客就属于后者，他真以为刘邦出动军队那是因为一个小小的钟离昧吗？但韩信听到此言，并认为平定天下他功劳最大，包庇钟离昧不过是小事一桩，只要交上钟离昧的人头表示自己有悔过之意也就成了。钟离昧啊，钟离昧，天要杀你，休怪我手下无情啊。
当战场上叱咤风云、建功卓越的韩信成为刘邦的眼中钉、肉中刺时，等待他的将是一场巨大的阴谋。云梦巡游、空手套白狼的戏法再次上演，面对重重危机，功高震主的韩信能一一化解吗？献上钟离昧的人头换来的是一时的太平，还是一世的安稳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本次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